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今天要谈祷告，当然祷告很多可以谈的，也有很多可以操练的。我们这只是就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第十三节来谈一下哈。那耶稣的祷告似乎是对门徒有一些感动，或者是他的祷告，路加很喜欢强调耶稣是祷告的人，他的祷告让门徒有一点羡慕或者想学习，于是他祷告完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到他的祷告，但是看到夫子平常的生活吸引他们，他们就想请主教导他们祷告，像约翰一样。我们很少会想到约翰是教导人祷告的，约翰大概都是在骂人的，约翰都是很凶的，约翰是给人家施洗的，施洗还有责备人，他也教人祷告，我觉得这也很宝贵哈。不要只想到说约翰有那么大的权威，但是约翰显然也跟上帝很亲近，而且他的门徒也要学习。我愿我自己也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我愿我也能够让人不只是被责备，或者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也希望他能够向上帝祷告。好，于是耶稣就教导他们了。第二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这里说了，可能我们也可以想到像诗篇里面的很多祷告，还有旧约新约的很多祷告，就是开口祷告，是说话。我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也是默祷。不过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不仅讲到是要有声音有动作，祷告也要有声音，求主垂听我的，不是祷告，诗篇里很多是垂听我呼求的声音。我们人不能只是用心，如果我们用心，就必定会有行动，或者会有声音。我们用心就会用口，我们用口就会用行动。祷告的声音，不管是哭泣的，是哀求的，是喜悦的，是欢呼的，这个我们都不应该说祷告在乎心，别的就不重要了。因为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旧约的诗篇，或者是旧约其他的圣徒，或者耶稣自己，包括他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包括他在赶鬼以后的欢乐，就对父说，父啊，我感谢你，就是听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祷告如果能够有声音有动作，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起立跪下双手举起，如果是出于圣灵的，这都非常美好。因为我们再一次说，人不是只有用心，如果用心，你其他部分应该有一些动作哈。祷告的内容了，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部分，二到四节是祷告的内容，这个也可以说要用脑子的，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要先知道你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但是教导的不是只有神学知识内容，教导的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那是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脑子里面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态度可以是我们的心对上帝的信靠，两个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你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你里面的内容是合在一起的，你的脑袋跟你的心应该是一致的。我们先来看它的内容。我们在天上的父，圣经里当然也有很多思祷，很多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求你垂听，耶和华我要赞美你，圣经里面很多，甚至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很强调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不管教会其他人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单单只有我跟基督，我跟神的密室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如此，你不可能不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共有一位天上的父。华人的教会，包括我们信友堂，我不知道是不是包括这个教会， 我们如果真的跟主有密切关系的话，一定跟其他弟兄姐妹有关。如果我们爱主的话，我们一定爱教会。因此这两个，虽然我们基督徒实在不只是华人的，我们基督徒可能从改教运动以后就有一个致命伤。那个改教运动是很好的，让我们因信更知道因信称义，单独的亲近上帝，不管别人怎么样，这是很好的。但是好像改教运动以后就让基督徒对教会不看重。我也知道，因为我也在教会牧会，我也从小在教会长大，上帝是很宝贵的，圣经是很宝贵的，祷告是很甜蜜的，但是教会是很可憎的，很可恶的，很无聊的。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如果你是这样，就像我以前常常这样觉得，那么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真的觉得上帝美好，我也没有觉得圣经美好。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认识上帝，跟上帝美好，跟主有亲密的交通，你真的是重生得救属于主的人，你不可能厌恶教会。因为如果你爱你的主，你不可能不爱你主的身体。如果你信你的主，你不可能跟你主的身体分离。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在讲夫妻以及基督跟教会关系的时候说这句话。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那个主词可以是耶稣，耶稣不会恨自己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耶稣一定爱他的身体。那个主词也可以是教友，我们不应该不爱自己的身体。当然那句话也在讲到你的妻子是你的身体，不过保罗特别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我们求主让我们爱教会，那个教会就是我们现实的冷淡的，叫我们生气的，叫我们沮丧，叫我们退后的教会。如果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即使他们我们都有很多不可爱的。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虽然主导文是这么熟悉，可是我们好像都是小和尚念经，主导文的中文的第一个字就是我们，不是我。你祷告不是跟弟兄姐妹同心，你生活不是跟弟兄姐妹同心，我们的祷告就有问题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祷告同有一位父。好，在天上的我们不解释，那是指他的尊贵和圣洁，不是指他只在天上不在地上。我们的主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爱。我们的主随时随地都在，都在眷顾我们，提醒我们，恩待我们，责备我们。但天上的我们就不去多讲了，我们讲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是强调他创造我们，强调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跟他有同样的性情。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讲的。我们应该有主的性情，主的个性，天父的善良、慈爱、自由、正义，我们都应该有。在罪恶中我们都失去了这些，但是在基督里面，在上帝的拯救里面，我们都重新回得这些，而且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得到。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像他，我们被他造，我们被他爱，我们被他救，而且子是要继承父的产业，他要把他一切的丰富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当我们在呼求阿爸父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也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向他祷告，不仅是向他祷告，生活中他是我们随时的父，我们每件事都求他，都靠他，都享受他，都服侍他。不一定我们时时刻刻想到这件事，我们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捷运上的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事， 我们的脑筋清醒的时候和不清醒的时候，大概95%以上，99%以上不会直接想到上帝，这没有什么错。你在开车的时候想到闭起眼睛流泪跟主祷告，这是会出车祸的。你在烧菜的时候因为想到主就跪下来祷告，饭会烧焦的。我们做实验，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要讲的，不是要在那里传福音或者祷告。我们清醒的时候或睡觉的时候，99%以上不是专心的想到主，我想这是很正常，没有关系。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99%的时间或者心态能够建立在那看起来时间上是1%，就是我们在祷告，而其实我们求主让我们那1%专心祷告主的时间和心态，可以影响到我们其他，不是马上 consciously， 不是记得到上帝，但是 unconsciously 或 subconsciously， 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属主的人，就是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你看他，我们教会有些孩子，看他真是在，当然可能上帝给他的恩典也很丰富了。我们最近有个小朋友刚刚满1岁生日，哎呦，他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小孩子，很活泼，很可爱，很大方，很亲切，很会叫人，嘴也很甜，也会亲人。有些小朋友对不起，就见了人就哭啊，就很别扭哈，或者喜欢捣蛋。这个小孩非常好，那当然神给他一些很优秀的一个品质，但是有一个因素。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非常健康的父母，非常爱孩子的父母，也会管教孩子的父母，就是他是在一个很健康家庭。当然这都不是100%准确了，有很健康的父母，健康的家庭小孩是不正常，有些小父母天天打麻将，小孩还是很自爱，这个我们不说那种特例，我们说一般来讲，特别是像以弗所书保罗说的，你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都好像被虐待的儿女，出自被虐待之家，就不正常嘛。就我们看到很多不正常的小孩，不正常的青少年，因为他在不正常的家里长大，他的父母不正常，或者他单亲家庭，他有很多悲惨被虐待被伤害或者被乱宠爱的经历，以至于他不正常，他的罪恶，因为更多的罪恶就发展出不可收拾的罪恶。我们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如果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蒙慈爱的，如果我们不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蒙慈爱的，我们对上帝的爱陌生，我们对上帝的爱冷淡，我们不觉得上帝爱我们，我们在教会里很虚伪，我们人在心不在，我们厌恶教会，我们厌恶读经祷告和上帝的一切。各位，我们就像是被虐待被遗弃的儿女，我们不可能是正常的，我们不可能是结出丰富果子的。好，我们都用现实出发，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正常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家庭是美好的，我们父母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没有一个教会是美好的。圣经的美好就在这里，他把人的丑恶，现实世界的丑恶，包括教会，包括神儿女的家庭，讲得非常清楚，一点不掩盖。但是圣经更宝贵的是告诉我们，在这一切的罪恶里面，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说他是我们的父，而且是亲爱全能造我们救我们，让我们像他的父。我们所有的祷告的态度和内容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件事上，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把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把神爱世人等等那些最重要关键性的经文通通包进去了。 也就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我们能爱他，因为他爱我们，造我们，养我们，救我们。好，当我们被他拯救，呼喊这句这位父的时候，向他祷告的时候，各位，我们正常的祷告，我们正常祷告通常就是不祷告嘛，我这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嘛，我们就不太祷告。我在说讽刺的话，你们不会笑吗？我们正常祷告就是不会祷告嘛，那么我们正常听到显然也是不会听到嘛。就像我们正常的夫妻生活就是吵架嘛，啊，就这意思啊。希望这样说明你们能够懂的哈。我们正常的祷告，是不太祷告。如果勉强祷告呢，一般正常的祷告会呢，就是念清单，就列出啊，某某妈妈现在住院，为她康复祷告；某某小朋友过生日，求主祝福；某某人要出去读书，怎么样？大家都是这样，是正常的。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祷告会，就是因为祷告会实在太无聊了。那自己祷告呢，我们又正常的，我们又不认识上帝是谁，所以也不会讲话。对，各位，你跟陌生人怎么讲话嘛？你跟一个不认识人怎么讲话嘛？我们跟上帝很陌生，所以没有话讲。如果我们参加公祷，就是列出来，就正常的祷告，就是代祷事项。就那么，其实正常的或者美好的祷告，如果我们再次从圣经讲，包括我们这些罪人，包括我们这些不会祷告的人，我们的祷告应该非常丰富的，有哭有笑有兴奋，有许多的内容，有我们想要的，有抱怨，有哀叹，有赞美，有敬拜，都有哈。不过这些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逐渐进步哈。我在说我们正常的祷告，熟悉就是代祷，为国家祷告，为台风要来祷告，为谁生病祷告，为下个礼拜的安息礼拜或者是婚礼呢祷告，我们就为这些事情。那我们也常常觉得这些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所以责任义务上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会觉得这跟我们很遥远，所以参加一堂祷告会或者参加一次祷告会，大概都心精疲力尽，不是花力气，觉得无聊到底了。各位，耶稣教我们祷告一开始也是正常的祷告，就是代祷清单。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前面几句通通是代祷，跟我们没关系，或者好像没关系。代祷是什么？为上帝祷告，你从来没听过吧？在为上帝祷告。各位，我们的代祷是：主啊，愿你使这次的选举怎样，愿你使行公义好怜悯人怎样，愿你医治他的疾病，对不对？这叫代祷嘛，你为国家为总统。耶稣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为上帝祷告，你的国太远了，就跟我们在为美国祷告一样，选举能够让美国好一点，或者我们自己的国家。你有想过吗？我们的祷告，主教我们祷告，居然是代祷开始，而且是为上帝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愿我的儿子这次考试考好一点。各位，愿我的儿子考试考好一点都没有错，只是为什么耶稣都提了这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用这些事祷告，这些事不是也表现一件事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大概就是很多人不尊主的名为圣嘛。在台湾大概95%以上的人不尊主的名为圣，他们把荣耀都归给了假神。在教会里我也不知道有几%的人尊主的名为圣，就是我们不大，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在生活里也不大尊主的名为圣嘛。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各位今天甚至这句话都不太懂了。如果你要讲懂一点的，我只能讲大概40年前、30年前我们在军队里的时候，当兵的时候，一提到领袖就要啪立正，这叫尊他的名为圣。你一听到总统哦就要立正，那是30-40年前。现在总统马总统我看跟狗屎差不多， 对不起啊，我没有不尊重他，我只是用这个做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尊重谁的名字？我们现在谁的名字都不尊重，总统的也不尊重，国王的也不尊重，然后我们配偶的名字嘛，听到就头痛，也没有尊重，也没有喜悦。然后有些人的名字嘛，听到就害怕，害怕有的时候包括你的儿子女儿回来了，我们现在都是现在都很怕他们哈，一听到他们名字都很头痛。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哪一个名字是被尊重的，我不知道有哪个名字被羡慕的，有，但是通常不是人。 LV 的皮包这名字被尊重，但是那不是人，我们会羡慕会喜悦。我现在也才知道 Lamborghini 那个车被尊重那个名字，哇，我有一次坐计程车，前面一辆车开过去，计程车司机说前面那部车价值几千万台币啊，是什么什么跟劳斯莱斯等级的什么什么，哇，我听计程车司机谈话那个叫做什么牌子啊，譬如说 Lamborghini 吧，我就听了才会，他那个对那个名字的尊重远远超过马英九啊、陈水扁啊，或者说任何一个名字。各位，这也很悲哀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一个名字，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喜悦一个名字。好了，如果人名你还有喜欢的，我们也又有点遗憾了。我觉得今天在慈济人当中，慈济这个名字还有点被尊重。我觉得在歌迷当中，女神卡卡这个名字被那些歌迷还相当尊重，而基督和上帝在基督徒当中被尊重吗？我只有求主怜悯了。那如果不被尊重好吗？也感谢主，所以主才要我们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独一的神圣存在，创造万有，管理万有，他配得一切的敬畏。可是怎么搞的，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这传道人，我们对他的尊敬其实不只是尊敬。我刚刚说了女神卡卡，我看到那些歌迷们对他不是只有尊敬，有一种狂热的喜爱。有人对 LV 的皮包或者是 Lamborghini 这个名字有狂热的喜爱和羡慕。各位，那些因素都应该在我们对耶稣的名，对上帝的名，名就如其实，上帝的名就是上帝，只是我们用他的名字来代表那个东西，以至于我们想到这个名字，念到这个名字，听到这个名字，我只能用刚刚讲的，要不然就是在比较严厉的时代，专制时代，你听到就要立正讲总统，你听到就哇，那是 LV 的皮包就兴奋。我只能用世界的东西来讲，讲上帝我们也在打瞌睡，讲耶稣的名也在打瞌睡，我们在神学院讲上帝有多少种名字，我们也觉得哦很头痛。可是如果你喜爱一个人，他的名字很多，哎，你记得吗？诗篇里就是很多，耶和华是我的磐石，山寨，随时的帮助。你如果喜爱一个人，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你是我很多很多，你是我的手机，你是我的什么，你可以用你是我温暖的电毯，你是我什么。各位弟兄，你在谈恋爱的时候这种话都多得不得了啊！我们现在跟上帝关系太君子之交了，淡如水，所以讲不出什么了。求主帮助我们因着他的美好，尊他的名为圣，爱他，喜悦他，敬畏他。而这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为国的代祷，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我们在堕落中的特点，不尊神的名为圣，这是我们在被拯救后仍然需要成长的羞愧的地方。怎么我们认识主了，怎么还这么轻慢他？愿你的国降临。今天很巧，你们刚刚读的起，你们刚刚读的起英文就有愿你的国降临，在诗篇145篇第10节，耶和华，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名也要颂赞你。圣名就是耶和华的国名，我们称颂他赞美他，是称颂他赞美他什么呢？十一节，传说你国的荣耀，传谈论你的大能。十二节，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我们今天不会分析什么是神的国了，我们简单讲，整个宇宙可以说都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神权柄掌管的地方。但这整个宇宙，在救他们那些不信主的人和灵，那整个宇宙是在咒诅和上帝的愤怒之下。你要说那是神的国也对，不过是在神管教愤怒的国度。神喜悦的国度是基督的国度，是被拣选的国度，是我们神的儿女。神希望借着福音的广传，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人归向这个国度。当然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我们盼望那天降临，但是也不是盼望新天新地而已，我们盼望现在，包括这个教会，因着我们传扬福音见证主，因为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特别是主日，神的国在这个教会里，在我们的身体行为彼此的交通中间，爱宴当中，诗歌敬拜当中，显得是那么甜蜜芬芳，以至于我们把这个国度让周围的，包括对面的庙，也闻到这个甜蜜芬芳而悔改归向这个国度。所以愿你的国降临，不只是指望主的再来，固然那是很强烈的，但是也同样强烈的，我们愿我们因为尊主的名为圣，我们因为求告神，神的国更多扩展显现在这个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都表示一件事，现实的状况不是如此。人不遵守他的旨意，人喜悦撒旦的国度，人尊偶像的名为圣。那么我们也愿主让我们因着主的慈爱和怜悯，我们遵他的旨意。我们希望，这是主教我们的祷告，这个希望，这个愿望应该就会成全，就是人会尊主的名为圣。我你教会，不是将来，现在，我你会看到神的国，会经历到神的国。因为我们重生，耶稣不是说吗？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既重生了，就进神的国。我们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活出平安喜乐和一切圣灵的果子。我们愿在地上，在今天，在此刻，在以后的每一天，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各位，这些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包括你和我，从我们出生到今天，恐怕都常常是痛苦折磨远远大过快乐。但是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仍然有痛苦和折磨，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愿意欢喜快乐遵行神的旨意，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最痛苦的时候最显出他遵行神旨意的甜蜜，包括在科西玛尼园照你的旨意，包括在十字架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好，第三节第四节呢，就比较是思祷了。这个也不思，因为他不是说我的饮食，而是我们的饮食。你又看到教会的生活，不管同有一位主也好，或者同有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在向主祈求，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因为知道他的美好，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领受圣灵的恩典，所以我们对我们远离他的时候，不尊他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因为把杜甫当作神，或者把别的当作神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痛苦，以及有多少的恐惧。痛苦就是我们把杜甫当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痛苦。各位对不起，那就是我们发胖了。 就我们吃太多了嘛，这不是每个人的痛苦吗？当你把杜甫当神的时候拼命吃，我们一定发胖；当你把性欲当神的时候拼命上色情网络，你一定精神不正常；当你把其他任何一个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东西当作神的时候，那就麻烦了，那就让我们没有快乐，只有痛苦。而在我们痛苦当中有一个另外相反的事，就是当我们缺少衣食的时候我们痛苦，当我们以杜甫为神拼命吃的时候是痛苦，当我们没有衣食的时候我们也痛苦。而这两个在我们社会上都会有，各位今天你好像不会有没有衣食的痛苦，但是不是也有吗？而那可能更痛苦，那更痛苦就是，各位姐妹，你打开衣橱有一千件衣服，你跟你老公说我没衣服穿；各位弟兄姐妹，那是不要，好像你到餐馆去，你有钱有能力，你打开菜单你一个都不想吃。各位，当我们能够吃而不吃的时候，这是痛苦的；当我们能够吃而不想吃的时候，那更痛苦，没有食欲了，到最后就是我们活着不快乐。性叫我们快乐，可是后来性也叫我们无聊，甚至很多人得神经病。我们小的时候要看一本黄色书刊多么困难呢、啊？现在要看一个黄色东西多么容易啊！我们小时候要有性行为多么困难呢、啊？现在多么容易啊！现在人比以前快乐了吗？没有。人活着不是靠这些，这些是好的，但是基督不是你的主的时候，这些都痛苦。基督是你的主，你必须在这些事上寻求你的主。饮食赐给我，性爱赐给我，叫我在你的律法和福音底下遵行你的旨意来享受这些，叫我在缺乏的时候仰赖你而不是仰赖这些，叫我在有余的时候分享这些而不是囤积这些。我们做不到。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啊，这句话也让很多的人很头痛。其实马太福音的主导文类似的，就是马太福音讲的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叫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改革中最害怕的最头痛的，就是我们总是强调恩典是白白的，可是主的这个祷告特别是路加的写法好像非常柏拉修，好像非常要靠人的行为。我们能够被赦免，和合本没有翻错，因为我们赦免别人，这跟保罗讲的不是相反吗？保罗讲的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做任何良善行为的时候，包括我们没有赦免人的时候，主就赦免我们，基督就为我们死。因此我很头痛，各位，我们不必为这些事头痛，整个圣经都是一致的。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赦免任何人，或者我们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良善，我们当然都承认这是出自神的恩典，完全出自神的恩典。所以没有错，我们得赦免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赦免人，我们蒙恩典的原因不是我们以恩待人，我们没有这能力，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承认。但是你说这个经文怎么解释？这经文就解释一件事，跟雅各书的写法一样，保罗其实也常常这样讲，就是我们需要有蒙恩以后的行为，不是恩典，不是我们的行为换来恩典，但是真的恩典一定会产生行为，不是我们有了行为才会有信心，一定是有信心以后才有行为，但是真的信心一定有行为。如果我们是蒙恩的人，如果我们经历上帝对我们的赦免，不是一次哦，我们一定有赦免人的心。那么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这并不是纵容罪恶，这是希望是一个善性的循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凡事亏欠了主，让我们能够 以恩慈待人。最后在路加的最后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都是在表示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恶人，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艰难的事，我们不希望我们碰到引诱，因为我们很谦卑地承认我们是站不住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只是很诚实地在神的光照下知道，承认我们的脆弱，求主保守我们，当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求神拯救我们。好，这是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简单的说是尊主为大，祷告的内容总是歌颂主、赞美主，即使在寻求主的时候也是尊他为大。在尊他为大的时候我们也不懒惰，我们越尊他为大我们越祷告。我们绝不会尊他为大就说哦，你都知道了我就不必讲了。各位，神都知道，可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如果神都知道感动我们，我们就会很谦卑地向神祈求，向神赞美。好，那就是下面这个比喻了。那个故事比上面的要精彩得多，当然上面内容我觉得更重要哈。不过下面这个故事呢很好玩，我也说明一下。第五节，耶稣又说，就是你现在知道要怎么祷告了，就是你的内容是什么了，那你要用什么态度来祷告呢？耶稣又说，耶稣实在是天才，当然他是上帝的儿子，这又是圣灵默示的，不过他实在会讲故事，他随时就能够寓教于乐，很好玩的一个故事。他当然也能寓教于骂，在骂人中 教导人了。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你看这句话已经看糊涂了，因为耶稣在讲好像故意在 confuse 我们哈。这里有好几个朋友嘞，第五节一个朋友，然后第五节下半句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第二个朋友了，第六节又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来，到底谁是谁的朋友，有几个朋友啊？然后到第八节又来一个朋友，谁不因他是朋友。耶稣实在很不够朋友，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朋友。其实他有一点要就是要这样 confuse 你，让你糊涂一下。不过我们先把我们能懂的讲。耶稣说有没有这种事。好，那这需要把它化解成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不觉得有这种事。他在说有，我先说人呢，不要说朋友。有一个人，那么他的朋友呢半夜到他家里去说请你借我三个饼。好吧，对不起，我在这里最熟的应该是汪老师了，就拿汪老师做例子了，不能说开玩笑，就是要做例子了。汪老师有这种朋友吗？教错了哈。什么朋友呢？就是康来昌这种朋友。这种朋友是怎么样呢？半夜三更我到汪老师的家里，当然我没大没小的称汪老师朋友是不好意思哈。各位，耶稣讲这有意思的，我赶快提醒一下做结论好了，免得等你们忘记。耶稣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的朋友，你也要向上帝祷告，这是祷告的态度。虽然你跟他不够朋友，因为你平常根本不理他，也不求他，也跟他没交情，也跟他没有来往，你不要因此就继续恶化你跟上帝中间的朋友关系，你要继续求，或者你要开始求。好，我们回到我讲的。好，汪老师交过这种朋友吗？大概没有。像康来昌这种朋友半夜三更到他家去，当然现在不可能到他家去了，应该是打手机打电话嘛，啊 message 是不是啊？就是半夜，我不用半夜到汪老师那里，然后把他叫醒说朋友，这里讲朋友意思就是拜托拜托，咱们是朋友，借个东西吧，借我三个饼。各位，这也没有，今天 不可能半夜有人打电话给你借三个饼的，没有这种事。外面都是 7-11 24小时便利商店，你可以去刷卡买东西，所以今天没有这种事。今天半夜三更我去打电话给汪老师求，大概是要借30万或300万。对，我不会借三个饼吧，各位。 Use your mind， 想一想，你哪里会去跟人家，我们任何人，街上人，交情深交情浅，不会借三个饼这种无聊的东西。借重要一点，通常就是钱嘛。借我三个饼，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这是第三个朋友了。原来我跟汪老师，然后另外有一个汪老师不认识的人，我有一个朋友来啊，我要帮他忙，他到我这里来，而且特别讲哦，各位。不是开车来，不是坐高铁来，行路来，也就是又饿又累了。我没有什么给他，可能是不速之客，可能我家穷。好，第七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那人就是汪老师哈，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啊，现在孩子在国外了哈，就是我们假定这是汪老师30年前，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啊，这也看到这家人也很穷啊。跟我们北方人一样睡炕，跟小孩睡在一张床上，今天当然都没有了哈。当年是巴不得家里能够大一点，终于有一张床，小孩可以睡小孩的。那但是在穷的国度，包括我们现在北方和耶稣那时候是没办法的。我们小的时候也跟父母一起睡，因为那实在很穷。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很火大嘛，半夜三更你去找人家，然后让人家借三个饼，我又不认识，我如果跟你是朋友我借你，我又不认识那肚子饿的人是谁，我要转借给他，然后你自己待客不周，害得我晚上不能睡觉，我小孩也不能睡觉，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讲门已经关了，老婆也同我在床上，大概不好意思讲了，觉得这有点色情，不好意思讲，所以就讲孩子我不能给你起来，好啦，就拒绝了。这个我们把它现代化一点，就是你向我借30万，或者我向汪老师借30万，各位一定有一点交情嘛，就去借了30万或3万块，大概3000也都不借哈，就不会去要3万块。对不起，我希望没有低估汪老师的财力哈。好，就不起来，不借。对，各位，这很合理的嘛。半夜三更去借三个饼，我也不认识你那个朋友，你把我吵起来，我不火大都已经不错了，跟你绝交都不错了。耶稣说，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用在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因为你是上帝的朋友而答应你，因为你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我们平常根本不认识他。圣经创世纪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请打开启示录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聚会是唱灵粮诗选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是信主20年了，我们跟上帝是没有交情的。所以当有一天我们觉得有需要了，或者我们朋友，或者我们儿子，总之我们需要，又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借我三个饼，不是很大的事。各位，这都太棒的比喻了。你不要以为跟上帝的祷告需要有多大的交情，你不要以为多天大的事才可以向上帝求，再小的事，再跟上帝没关，跟你没关的事，大事小事都要求上帝，这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因为你在凡事上都得依靠他。慈济不知道，无神论不知道，遗憾的是很多基督徒也不知道。祷告啊，哎，我不知道祷告什么呢？你跟上帝借三个饼的祷告词你都说不出来，因为你实在不认识他。好，所以呢，我们的想法就是上帝也不认我们，那从来没来过，从来没来过教会，怎么一来教会就要借30万啊？从来没信过耶稣，怎么一信耶稣就是要求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癌症？各位， 很多人不就是这样信耶稣的吗？很多人不是都在病床上信耶稣的吗？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啊，这没什么好丢脸的。我也是这样，我不是得了癌症，我每次都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迫切一点啊，一好了又忘记他了。我们不都常是这样吗？不要因为这样你就更不理他了。哎呀，不好意思了，你如果不好意思，你就要认识上帝是谁。回到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儿子不爱父亲，父亲没有不爱儿子，儿子总想忘记父母，父母不忘记儿子，即或有忘记的，上帝却不忘记。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好，照我们人讲，耶稣说啊，不是朋友，不够朋友，你今天晚上这也太不够意思了，我不起来。各位，这妙了，最后还是起来了。各位，上帝最后还是听你祷告的，因他不是因为别的哦，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我们也假定一下吧。各位，这又要回到2000年前啊，在拿撒勒的乡下了。这不必回到2000年前，如果你年纪够老的话，你年纪太轻的话你没办法，年纪够老，像我这种够老的话，回到50年前，我们在台湾，即使在台北市，我住大安区，还是有一些村子，还是有一些宿舍。那些村子宿舍呢，如果是眷村的话啊，还是哇，这是非常方便的，通来通去的。我小的时候我没有住过，我太太还住过茅草房，我们住的还是木头房子啊。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住得很近。那耶稣那时候大家住得更近。当你半夜三更去敲门的时候，我估计他去的时候，那个村子的狗都在叫，所以大家都已经被吵醒了。我晚上睡觉狗叫我都很火大，有的时候都想骂一骂，谁家的狗啊，吵得大家都不能睡觉。好了，狗叫了，因为有陌生人来了，然后一定是把汪老师吵醒了嘛，对不对？睡着了嘛，汪老师，汪老师，汪朋友，汪朋友，这不是汪老师吵醒，大家都是被吵醒了，对不对？然后每个人，哎呦，半夜三更谁来这里敲门呢？然后因为是外对内讲话，声音要大一点嘛，然后因为那个村子，所以大家都听到了嘛，这个人也不怕丢脸呢。哎，我有一个朋友来我家没饼了，向你借3个饼好不好？那汪老师对不起啊，就很生气嘛，你半夜三更又不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你来吵我干嘛？我已经睡觉了，不起来，又是这么小的事，我以为你腿断了我帮你送到医院还可以，这么小的事我不起来。各位，对不起，汪老师回答声音也不小，就大家都听到了。然后另外那个人就是我，就继续求汪老师，拜托拜托。那王老师说不要不要，我就再说拜托拜托，情辞迫切，如此可能10分钟20分钟，各位，照圣经上来讲可以是1万年。你对上帝的祷告不要停止一次，一次都不要停。好啦，我吵到最后，假如吵到了20分钟了，我看邻居会讲，哎，老汪啊，你不借我借了，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不睡觉了。各位，在这里耶稣告诉你，你向上帝的祷告要叫天使都烦了。哎，给才3个饼天使也能给吧。耶稣在这里讲的祷告跟路加福音18章穷寡妇向不义官祈求的是类似的，昼夜呼求。哎，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上帝，然后在那里上帝忍心不给。 好，我们现在都不必讲上帝为什么忍心不给，为什么我们觉得合情合理的要求，包括希望台湾选出一个好一点的总统来，包括我们希望这个治安好一点，或者是平安一点，地震不要来，台风不要来，包括神医治我的癌症，包括我的小孩能考上好学校，包括我老公能够爱这个家，各位，我们求的有千千万万非常合情合理的事，固然可能很多不合情不合理，但很多合情合理的事神都没有答应，所以很多人就不祷告了，因为很灰心了嘛。耶稣再一次，我希望我当然我们讲祷告的话不是只有这一次这个地方，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祷告会错误，我们祷告内容会错误，我们刚刚已经教过祷告的内容了，或者大概讲了一下，简单讲了一下，我们祷告内容会错误，我们会对基督论有错误，神论有错误，救恩论有错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祷告对象是谁，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把他当妈祖一样，把他当观音一样，你能把上帝当妈祖观音已经很不错了，有的人真的把上帝当石头木头听不见的，但是你在向他祷告，即使你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只是背了，我们在天上父，你也不知道父是谁，我们是谁，天上是哪一个星云，你都不知道。各位，我们得救，我们得胜，我们成圣，我们祷告蒙垂听，通通是因信称义，通通不是因为你的神学知识够好，你的道德够好，你的圣洁多好，上帝才听你的。我们需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蒙了任何的恩惠怜悯，包括神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出自他的恩典。如果这一点你不知道的话，你觉得你要好一点，你用世界的办法啊，我是一个好学生，教授才听我的，我是一个好儿子，爸爸妈妈才听我的，我因为不好，所以爸爸妈妈不会听我，那就算了，我已经很不好了，那就错了。各位，我们有好行为是重要的，我们有好行为，主喜悦，主更听我们，也是真实的，但是那都是恩典的结果。我们现在先不要讲我们可以好到什么地步，上帝喜悦我们到什么地步，那些我们都不去讲，那些跟我们现在讲的一样，我们始终要认定一件事，照我们的行为不会好到够上帝给我们一丝一毫的怜悯，永远不够。我们得到怜悯纯粹是只信那不做工称信他的人为义的上帝，这罗马书第四章的话，罗马书耶稣在这里讲都是一样。好，所以你需要祷告的态度就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啊。各位，请也不要误会了，这里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我的意思，都不是说我们要祷告像中国大陆一种异端那个哭重生派，你要祷告到哭出来，哦主啊，你要哭三天三夜，我真是个大罪人呐，求你可怜我，上帝才赦免你。你也不要以为你祷告要情辞迫切的，有一天就你开始在台北市街上对着天喊喊喊喊三天三夜，看看上帝会不会回答。喊三天三夜，实际是说你的上帝不回答，我给你三个饼吧。然后上帝还是不回答，你看他多丢脸，人家就去信实际了。很多人是这样子啊，两边比起来，实际做得好得多，我们技术做得不好，我就信实际了。他在这里提醒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提醒我们，就是请你继续祷告。当然这段经文里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学的，但是在这里最简单就是请你继续祷告。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是情辞迫切的字面的情辞迫切，也不是像十八章字面的昼夜呼求，这里的重点在你对上帝，包括对上帝的祷告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就是你不是在向人家借三个饼，你不是一个穷寡妇，你不是一个可怜人，你不是一个得癌症的，你没有任何的需要，你现在功成名就，你刚刚得诺贝尔奖，你刚刚知道你老公现在当选总统了，你刚刚知道你的儿子现在做了 某个大公司年薪1000万的老板了，你飞黄腾达了，你刚刚知道，不管你刚刚知道你要死，或你刚刚知道，或你现在处于多好多坏的状况中，没有关系，那跟你的得救没有关系。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需要有个态度，求主怜悯我，我信靠你，就这个态度。那这需要圣灵的光照，不管你是大卫王，不管你是要面临哥利亚或者乌利亚，或者是面临拔示巴，不管你要犯罪或者刚犯罪，或刚刚成就了伟大把巨人杀死的那个伟大的攻击，我们总在上帝面前有个态度，基本的态度，完全的态度。主啊，我感谢你也好，求你赦免我也好，一切是你的恩典，我没有可夸的。这个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叫做第十节，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并不是照字面来讲我们要什么有什么，而是我们对上帝有个态度，我什么事都向你寻求。我很会做菜，主啊，求你给我做菜的能力，不是虚伪的。我很会开车，主，求你保守我开车平安，不是虚伪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形式的，但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心中真知道，大事小事每件事都在他手里，而他以恩慈待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好东西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里也再一次告诉我们，不是求什么得什么，而是求什么得好东西。你求的在上帝眼里不一定是好东西，上帝给你的在你眼里当然也常常不是好东西。我们需要相信神把圣灵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给我们，把一切的恩典给我们。虽然看起来有很多是我们不想要的，想要的没给，不想要的给了一大堆，我们求主让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信靠顺服，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扶持你的儿女，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愿意学习祷告的态度，有求主教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在你的恩惠下开始会呼喊阿巴父，开始会相信你把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圣灵，给求他的人。求主教导我们，使我们祷告的好，奉耶稣的名祷告。